就我从美国拿完伦理学博士，这跟你们课有关系，不是讲题外话哈。就我从没拿伦理学博士回台湾以后，我就几乎不怎么开伦理学的课，越在神学院我就越不开。后来勉强，校长逼着开了一两次哈。你们为什么我不开？那先讲诚实的，你也要说谦虚也可以，就诚实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伦理学的基础在神学。你对神学不认识的话，神学是那种理论，伦理学是实用。你理论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基础，你的应用方面不会好的。所以我的神学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开伦理学。那么神学的基础呢，又是圣经。如果没有圣经，不是有个坚实的了解和认识，要来上伦理学呢，要来研究神学，这也是很空泛，而且很危险哈。各位如果要录音，都可以把它放这里，没关系，这样效果会好一点。你让它出来一下。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教圣经，教圣经一方面是我的兴趣，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要多了解圣经。那我当然不能说啊，现在发现我的圣经不错了，伦理学也不错了。但经过这20年呢，我觉得我的确圣经比较能掌握一点，神学呢也比较能掌握一点。那所以我觉得可以开。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更重要了。这你们会不断听我发这个牢骚，我不要开伦理学的课，因为我们华人非常喜欢律法主义，我们华人很容易在律法主义里面生活。所谓律法主义就是照着律法过日子嘛。那很多人就我也听到很多啊，现在教会里都是没规没矩的啊，你开一点伦理学课让大家有点规矩啊。现在传道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没礼貌，你开一点这个课教他们有礼貌一点。哎呀，现在教会里面男女关系很乱，你要开伦理学的课。哥，我觉得这些想法基本上就都是错误的。那个容我用一个最粗俗的例子来表达我心中极度的愤怒哈。这就是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是啊，反正这个包括神学生啊，以后要去牧会啊，和神学生现在状况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做丈夫做妻子，所以呢就要有婚前辅导。那婚前辅导，我们那个时候说，就是你要结婚，你一定要有2个钟头的婚前辅导。事隔20年，我现在在教会里，要在教会结婚，婚前辅导好像已经变成10个钟头了。那么，然后都是这些书。那好啦，那学生要结婚了，不得不好了，我学校规定嘛，就他们就要来了，来了我就开宗明义，你们来了是要应付学校规定，所以就只好这样子。但是，你们2个如果头脑还算清醒的话，那么我讲一句话就够了。如果不清醒，婚前辅导1万个钟头也是白浪费时间。所以现在婚前辅导时间越来越多，离婚的越来越多，所以我对这些都非常反感，而且我觉得错误都走错路了。就我还是说。我们基本上是对上帝的恩典不认识，然后这个不认识，以至于我们很多律法主义，然后这个规定那个规定，那么这规定那个规定，让基督徒一点喜乐都没有，然后都在重重的重担锁链之下，还要继续的有那个重担锁链呢。所以那伦理学也可能变成一种重担锁链，就是我现在教你做这个做那个，做了以后你就会做人了。这有什么样的各样的缺点呢？这些例子和观点，我会继续不断述说，因为我们这罪性容易忘记。我在讲，我就说，哎呀，夫妻嘛，重要就是彼此相爱，然后你头脑灵活，敬畏上帝，彼此相爱，那问题就能慢慢解决。你不敬畏上帝，不相信上帝，又不彼此相爱，然后你头脑又是特笨，那没有用的。我现在规定啊，好，现在就是啊，夫妻啊，每天最少要1个钟头时间讲话，这都叫律法。这个我不， 否认这有它的价值。现在我们夫妻不太沟通了啊，人都不太沟通，所以要讲话。但你这变成律法就很死板了，然后就你都不会去思想。我到最后啊，我觉得华人教会已经在这华人的文化底下，已经变成了不思考的机器，就是给你一个命令，你做一个事情。那我说以后到了华人教会，会不会说，上婚前辅导，然后丈夫和妻子问我，对不起，我讲很粗的话，请问老师，我们做爱要用什么姿势才合神的心意，才符合圣经？一个礼拜要几次才合神的心意，才符合圣经？我说的最粗的话是要表达我最大的愤怒。你没有脑筋吗？你不会去思想吗？我们这种近前说一句做一句，这没有脑筋。然后我听到很多牧师，很多人的问题都是，康牧师，这样可不可以？哈利波特可不可以看？就我们都在训练人变成比猪还不如的机器，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各位，这样人就不是人了。这种如果你讲伦理讲的再广一点的话，康德还有新儒家批判我们中华人教批判教会，就是我们基督教是他律。我这里不讲康德，虽然康德是最重要哲学家和最重要伦理学家，康德非常强调自律。康德说，不管是功利主义的哲学，或者是人的实践理性以外的任何东西哈，如果那个东西包括法律，包括上帝的法律，包括父母，包括家长所讲的话，如果这些东西成为我们这个行事为人哈的来源哈，就是我们是因为这样，小姐，我猜这一定是不行的，太大了，这种只能用那个有限的，没关系啊，我就稍微大声点讲，下一次你们再。我现在也先不换了，我就做这个，就推到那边去好了，谢谢。就我们不应该是康德说，你做一件事情啊，各位，你这个在他的第二批判书里面有讲，就是什么做什么事才是一个道德的呢？那个道德的是必须出自你的纯粹的实践理性给你下的命令。这句话你听不懂，我是简单讲一下，康德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是出自你自己的实践理性下的命令，也就是说你做这件事不是牧师告诉你做你才做，这件事不是圣经告诉你不做你才不做，这件事是出自你自己。我举例子，举最简单的例子，我又用那个非常生气的观点来讲了，当我刚刚讲的是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性爱，那我们现在讲，不可杀人，好，或者我们也讲夫妻之间爱，不要讲性爱了。有一天，你丈夫被你老被牧师问，陈弟兄啊，你爱不爱你的太太？那陈弟兄呢？因为是一个很近前的华人教会的基督徒，那么他就爱不爱太太，我当然要看听圣经怎么说嘛。那圣经我没有看到这一段，我只好说我不知道我爱不爱我太太，因为圣经有没有规定我要爱太太我不晓得。然后牧师就说了，你真笨啊，你太太怎么问你？他其实就是我太太问我，我答不出来，所以我就要来问牧师嘛。因为，你们听过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一个，以前在美国，在格里汉布道会的时候也有翻这本书，前一两年又开始流行起来，就是 WWJD， J 什么 D 对？
对。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说这个是在几十年，其实这是新派神学发展出来的，一个牧师发展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耶稣会做什么事。于是整个城就被改变过来，就是当 当你要闯红灯的时候，你就想，哦，耶稣如果在开车，他会不会闯红灯呢？哦，他一定不会闯啊，所以就不闯不。当你要做假账的时候，如果是耶稣是你的时候，做不做一定不做，就这样子，就这个就流行起来了。以前每个人要去酒馆要犯罪啊什么，这个口号一打出来，哦，大家马上就想要说，哦，如果耶稣处在我的环境中，我会做什么？他会做什么？他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那么。各位，我讲话是很粗的，我要很粗才能表达我的那个愤怒和不高兴。你能想耶稣跟哪一个女孩子结婚，他一个礼拜要跟她做几次爱吗？就这种提出来根本是荒唐的。然后这个丈夫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耶稣对他太太说我爱你，所以当他太太问他说你爱我不爱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耶稣会做什么。然后牧师就痛骂他一顿了。圣经里有讲做丈夫要爱妻子啊，哦，好好，他赶快回去，我有答案，太太我非常爱你，你为什么爱我？刚刚你还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因为以弗所书说做丈夫都要爱妻子，所以我现在很爱你了，因为圣经规定的。各位，你是做太太的，你高兴不高兴吗？这是圣经规定，这就是康德讲的他律。这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这个人没有自己的感情，这个人没有自己的意志，有一个权威告诉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这个不是道德，这一点都不是道德。这种道德甚至尼采讲奴隶的道德，这种道德是训练猪训练狗的道德，我们华人教会就这样训练的，就是然后规定，而且这觉得还很好，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什么听的都不要违背啊，就是顺服。就是这个叫做，就是这叫他律。那康德讲到他律还讲更多，当你做一件事情，你的动机是因为也是出自你自己，但是不是你的实践理性，是出自你的，因为譬如说我做这件事，我扶这个老太太过街，会有人照相然后给我好人好事的奖杯，那个也叫他律。就是那不是你自己的那个高贵的实践理性让你这样做的，是另外有一个其他的，不管是威迫是利诱是传统甚至是圣经。康德讲的这我完全同意，包括上帝讲的，我是因为是那个我才做。那么就是说你自己，我刚刚讲的例子应该够清楚，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思想你对这个人是不是要爱吗，是不是应该要爱吗？就是说，他康德批判的其实包括其他所有的道德哲学，包括功利主义，就你是为了利害做这件事情。很多人以为康德这样讲是一种很严峻的道德主义，其实也不是，这里不是没有实用的部分，但他就说纯粹的实践理性，然后他又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再来发挥。他说你做你下的这个命令，你对你自己下的这个命令，你同时可以把它普遍化，也就是说就是好像有点像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也怎么待人，你能够，然后你要爱你的太太，因为你希望每个人都爱他自己的太太。康德这样讲下去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很精彩的我不太了解的，我现在也就不讲了。我想我刚刚讲的例子应该够清楚了，你需要有，这不太好讲了，你需要有自律吗？为什么不太好讲呢？因为他律叫 heteronomy， heter 就是异常的异， nomy 就是律，异就是其他的东西来给你下命令，他律或他法都可以。那自律呢叫 autonomy， 叫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给自己命令。那自律呢在我们正统的神学里面不能叫自律，就 human autonomy， 人的自主呢是罪的根本。我们罪的根本就是我们人要自主，不听上帝的话。那我们就会说，康德对基督教或者是新儒家对基督教批判说我们是他律，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听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自律，那就是对的。不对，各位，你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 作者特别引用了耶利米书的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与我的百姓所立的约是这样子，我不必再拉着他们的手告诉他们做什么事，他们也不是告诉自己的邻舍说你要做什么，那些都是他律。日子将到，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的心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是自律的，但自律这个字在正统神学里面是非常坏的一个字眼，就是我们不要上帝自己来，这我承认是非常坏的。但是就某个意义来讲，如果我们是对上帝绝对的信靠顺服，而在这种信靠顺服之下，神给我们的圣灵，神给我们重生的生命里面，是可以叫我们里面不是出自我们自己，而是出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不再是每一个人都是别人告诉你你该这样子，我们从心里会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法则要做事，这样你太太也会很高兴，你先生也会很高兴，你老板也会很高兴，你老板说你为什么这么好好的做事，哦，以前这样是因为怕你，那个叫他律，怕那个你做这件事是怕，以前这样对你是因为要求奖金，这是他律，这个在世界上也许都可行，甚至非这样行不可。以前甚至是我要做一个忠实的雇员，是因为圣经上说做仆人的要怎样怎样，这都可以。各位，你不要觉得我们就废弃这些东西，因为人在罪恶中间还是需要这些他律来对你进行威迫利诱，使你走在比较对的路上，我们需要这些，我们没有那么高贵。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上帝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会逐渐的成长，让我们，你可以跟你老板就讲说，不是为罚，不是为赏，甚至不是为了我的上帝这样告诉我我要这样做，当然这些应该都有一些成分了，是当然可能不能讲下去，就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让我自己，我是先强调圣灵在我里的工作，然后再强调我自己，就我们绝对没有什么自律，但是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又绝对有自律，只是这个自律一定是在上帝的权柄和圣灵之下我们去做的。所以这里也跟基督教所常常讲的舍己和成全有关系了，这是看起来一个矛盾，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最好，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最好的一种基督徒该做的生活原则也是舍己 self deny， 我们完全舍己，我们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完全不靠自己，我们是这样子。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当我们完全舍了自己，你自己再想想，你怎么可能舍自己？一定是你的 self deny 你的 self， 别人舍你就是他杀，自己舍那就是自己还在，对不对？自己舍就是自己还在。但是我们连自己的舍也不是自己舍，因为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是怎么才会舍的？是因为上帝在激励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我们始终是把上帝看成最重要唯一重要的，但这个上帝他的恩典和权柄借着圣灵和他的话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爱，我们知道他的美好，我们就完全顺服他，信靠他。可是在这种顺服他、信靠他里面，我们的自我就被成全了。我也发脾气讲一句话，就是你别去看那些什么心理学的那些成全自我的书，胡说八道的话，都违反圣经的。他都没有把上帝放在前面，没有把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放在前面。我们的舍是因为认识上帝的美好，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美好，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舍己也办不到，自我成全也办不到。那这种看起来的矛盾，前面还有两个位置，那边还有位置啊，大家就尽量可以往前面坐。就是当我们在这种看起来是矛盾的事情，就包括耶稣也讲过，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这些话啊，其实都有一个非常简单，可是我们始终常常没有把它连起来的东西，就是神的爱在激励我们。因此我讲又要回到 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你们也都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爱。而这个上帝的爱不是我们一天到晚讲到很伤情，甚至不是实际上耶稣的那个血滴得多痛多苦，这个是需要你们在神学上有个比较好的基础，我们才能讲的。当然我们现在就不去讲它了，就是希望上帝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上帝的权柄常常激励我们，在激励我们圣灵的工作，也让我们在从我们从心里出能够活出那个真实的不断破碎舍己不要自己而要主的那种生命，而我们自我才成全。这个从大的来讲，小的来讲，你都可以看到大的，这也惹起很多的讨论啊。我希望你们也懂，我不要讲那么多。就是德国的非基督徒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韦伯，他在研究那个资本主义，那另外有人研究科学和民主，也是类似的一个结论，只是韦伯研究资本主义是特别特别响亮。他研究资本主义怎么会在就是18世纪开始在欧洲越来越兴旺。那后来他发现资本主义兴旺这就包括商业的发展，美好的发展多半在加尔文主义，多半在新教的传统里面，新教里面有以加尔文主义为主。那这是很不通的，因为加尔文主义讲预定论，预定论对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上帝都安排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再一次不是在讲神学，对不起，你们的神学基础也不够好，但是这堂课是伦理学的课，我也只好直接就讲伦理学了。就是大家以为预定论是人什么事都不要做，那是胡说八道讲的话。因为谁说单单从这个预定论定义你就知道我神都预定好我做什么，你怎么不会想神预定你做事呢？你怎么一想到预定论都想到神预定我懒惰呢？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里面其实不是预定，不是论，是上帝，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在掌管一切。那么加尔文其实路德也是一样，就是说对这位上帝是我们要绝对全盘的舍己顺服，不仅是舍己顺服，他对每个人都有完全美好的完全的计划，有人是叫他下地，有人上天堂等等，大大小小细节每一件事，包括法老的心印等等，通通你的信耶稣不信耶稣，包括现在他在接电话我在讲课，通通在神的预定之中，这一切的事都在神的预定之中，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这种观点一提出来，大家的想法一定是每个人都是懒惰的，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但是当加尔文主义的或者是新教的一个回答就是说，因为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以这样的结果是美好的。我觉得也是，不过那要花好多力气说。再简单的说，韦伯就发现说，如果一个人的命运都被上帝决定好了然后这上帝又这么全能，怎么会那种积极工作赚钱的那种社会行动，整个行动在基督教的国家，在 Protestant 里面特别明确。他研究他的结论当然就是这种神学，其实这种神学还有包括在加尔文他们讲的时候产生的人的焦虑等等会更加的努力积极显出自己是一个被拣选的。好，这些各位你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是神学课，其实当你不懂的时候就是老师讲的不好了那可是要说我在讲这堂课的那个例子了，我发现常常是这样的，不是常常是这样，始终是这样。当人因着信靠上帝而越是信靠的时候，谢谢我有这个，他在帮我预定的加这个，让我省一点力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的前提是这是真神，你对他越顺服，你越舍己，我需要非常理直气壮讲，你的生命就越美好。如果你信错了上帝，你的绝对的忠诚效忠顺从是任何圣经里这位上帝以外的体制或理想，包括父母包括国家 包括主义，包括领袖，那都是偶像，那都是错误的。但是你对上帝要有这种绝对的信靠顺服，好像是奴才一样，好像是一点思想都不会。当你是对上帝有这种该有的态度的时候，各位，你的自我的才能得到成全。就如同一群人，我们姑且说 Protestant 吧，韦伯的理论现在被接受的非常少，但是我接受，就一群人，他们是那么的舍己，听上帝的话，不爱世界，完全为着上帝，结果产生的是一种极度积极不自私的生活态度，极度努力的工作，极度节约的生活，极度的不浪费，极度在每件事上勤快有效率又不浪费。各位，你想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是不断的累积资本嘛。你拼命工作不是会赚钱吗？赚钱又不花不是会存钱吗？存钱以后这些钱又要去做适当投资，因为神不要我们懒惰，每件事都要做得恰当。那么资本主义就这样起来的。那资本主义后来堕落了，离开上帝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中国儒家也可以有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就是拼命努力工作，然后拼命的存钱，然后产生的也不会是西方那段时间美好的资本主义，包括许多的善行。个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在生活中学习舍己，各位，那个舍己不是我们一般听到的那种哈，尤其我说这个，我就说直接一点，什么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或者是那种什么革命志士啊，把自己献给国家民族的，那些通通不是圣经讲的舍己，那些都是愚蠢。你说效忠的那些对象，那都不值得你应该这样子。你只有你，甚至不管是对台独或对统一，你这样效忠，我觉得都有问题。基督教因为把绝对的忠诚给上帝，基督教对世界其他的观点，我觉得才可能有一个冷静不糊涂的态度。我在这里讲的，如果冒犯各位请原谅，你可以是蓝是绿，这些我们都会继续去谈哈。所以讲伦理一定要讲到对上帝绝对的信靠，当然我也不会说加尔文的主义这种思想一定是正确的哈。不过我就希望说我说明为什么我一直不讲伦理，因为我们喜欢他律，我们喜欢被约束，我们不喜欢去思想，这种不喜欢思想不喜欢去判断的时候，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爱，也不会有真正的侍奉。好，这个是我的开场白哈。下面呢，我们一个个分析一下啊，伦理学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上的，或者都有的。所谓伦理学是指就是世界上一般人他们在讲小的个人的伦理啊，我应该诚实吗？我应该努力工作吗？各位小心，这些问题啊都不是那么有清楚答案的，包括诚实啊，包括基督徒应不应该诚实。各位，你不要以为我在乱讲，我希望我讲的你要反驳的话都根据圣经，不要根据你的传统观念或牧师怎么说哈。你也不要以为我叫你说谎哈，不过我要努力工作吗？我觉得这些东西啊，你把绝对的上帝他给的命令人理解了，应用理解和应用诠释在生活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历史的相对和局限性。所以真正一个对上帝绝对信靠的，对圣经的权威，对耶稣的权威有绝对信靠，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宽大的心胸。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事情，人间这些哪一个党派哪一种主义是比较相对的，你也比较冷静，不会就把某些思想理想偶像化。谁说努力工作一定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啊？谁说包括原住民或者拉丁民族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了就吃，有钱就花，你觉得那是浪费，那是错误吗？ 你不觉得耶稣的教导跟的比较更相近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何必忧虑呢？就我没有说啊，有各位，我希望你们没有很笨啊，我这些解释通通都是多余的哈。就是当就每一种民族文化生活的方式或伦理的模式，我觉得都有它可取也有它错误的地方。有些时代有些地方对某些人比较适合，某些比较不适合。所以再一次，如果你对上帝是绝对的话，你实在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也轻松点，对别人也轻松点，不会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个也不对，因为你的绝对只有在上帝上面。我觉得其实给我们更多宽大和多元。我没有说我们应该浪费，我们应该不担忧，但我的确说，当我们把儒家的还有中国，我们因为多难的结果产生那种强烈的忧患，还有危苦，危苦是劳思光先生的字眼，危机的危，苦难的苦。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危苦意识，我觉得真是一点都不错。你听到下雨，听到吹风，拉丁民族哦要跳舞了，我们就风声雨声读书声，就开始忧国忧民了。奇怪了，我们这民族好像快乐一点就有罪一样，这实在是不健康啊。当然也是悲哀了，就是我们实在是太多悲哀，所以一点幸福就想到等一下不幸了，因为我们十年才能有一年丰年，其他都是荒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很轻松一点大方一点没有什么不可以哈。就是伦理是个人伦理，有伦理学包括个人伦理，就是你个人的态度，也可以有大方向的。那有点像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学最后就讲到政治学了，就是伦理不是个人的生活和思维和跟某些人的交通的关系或来往关系，伦理是整个人类社会甚至所有人，甚至现在已经不只是人，你对物、对动物、对植物、对环境、对河流，包括环境伦理嘛，这些东西的一些态度和做法。所以伦理学包含的可以非常广，包含政治，包含经济，包含环保，包含科技，包含人和人、人和物、人和亲人、人和就是大自然的这些关系。各位，这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你也不要觉得一定是某一种才对，这叫伦理学，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那么基督教伦理学呢，就比较限定在有基督教的信仰来了解这些事，但有基督教信仰在了解这些事的时候，也不是不跟那个非基督徒没有关系的啊。这就你们如果已经看了那个路德伦理的时候，就知道我已经介入这个叫两国伦理了。我们在神的国里，我们也在人的国里面。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神的国的伦理，在人的国里面有人的国的伦理，也是这种事，大家头脑不清楚，弄得糊里糊涂的。我又发脾气了，真是对不起。这今天脾气特别大哈。
天气太热。
包括，好，我就也就先提一下吧。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早上来也跟艾美有谈到这个，啊，那个，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些碰到坏蛋的地方嘛，家里面，还有环境里面，可能是总统，不管是陈总统或马总统，这边要说马总统啊，对不对？南方嘛，对不起啊，没关系，我是不提政治的哈，我是不，那么。我们会碰到坏蛋，我们会不讲理的那个同事或者是各样的人，我们怎么办？那很多时候那个坏蛋是你老公，这特多啊。那有的时候是你的儿女，有的时候是父母，还有时候是婆婆。各位，这些都其实就不是笑话了，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都会碰到。这伦理我们怎么办嘛？其实我这个课上已经讲了那么多的事情，包括性关系的事情了。好，那我在教会里碰到的，我在看到市面上这些烂书上面，这看到的就是赦免啊、饶恕啊，有基督徒吗？那有的时候呢，不只是基督徒，连慈济他们也有这种，就你要怎么饶恕，你怎么样爱他啊，要怎么样？然后，我也常常看到这些了， 就是说你对人好，饶恕人是对自己最好。你饶恕人哈，那个自己的心中多轻松多愉快。我现在看到很多啊，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坏，你饶恕他，这样对你最好。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合基督教、充满了自私的一个理论，因为他讲了半天都是对你自己很好，对你自己很好，对你自己很好。我告诉你，你对那个坏蛋很坏，因为你就拼命在姑息养奸，让他越来越坏。对不起，我知道我得罪很多人了。我就听到了老公打什么打啊，或者是怎么样，哎呀，就有人有一些书啊，有些什么、啊，那么犹太人呐、啊，二次大战全家被德国人都杀掉啦，然后他最后饶恕啦，好，感谢主了，就饶恕就饶恕就饶恕，然后哎呀，我看到很多的妻子呢，老公有外遇，而且继续有外遇，然后那些爱主的姐妹们就劝他你要饶恕饶恕，然后呢他就饶恕，然后都很伟大，然后有的再灵恩一点就是释放祷告啊等等等等，然后那个老婆呢，本来自己很辛苦嘛，受害人现在更痛苦，因为她当她对她老公稍有不爱的时候，哎，姐妹啊，你没有爱心啊，这是得罪神了、啊、哎，我已经是被老公欺负成这个样子，我稍稍有一点正常人的怨气。我们基督教说你不是人，基督徒都在伦理都在训练人不是人，因为你不能生气，你要爱他，你要左脸再打过去，右脸再打过去，他包二奶你要给他买一个三奶。各位，这都对圣经错误的了解，对不起，我很愤怒哈。好，然后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多情形，就是说，其实这你们看路德伦理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律法是不能没有的。我们律法和福音这个能够分得好，这个能了解真是太重要了。这个包括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就是团体和个人都需要知道，因为。各位，我要先说我立场很保守啊，我相信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我相信三位一体，我相信上帝的预定，我相信完全是上帝的救恩，我对很多神学院绝大多数神学院我都觉得走入新派，对神不够忠实，但是对圣经越来越敬，对上帝越敬畏越忠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真的需要去想一想，圣经到底怎么讲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是怎么讲，我们传统有没有讲错了。当基督徒在讲伦理，甚至我们在强调恩典的伦理、爱的伦理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整个圣经。那整个圣经，我们就又把基督教的伦理再分一下，有神学伦理，那就是从神学来讨论的；还有新约伦理、旧约伦理，那就是新约、旧约里面的这些观点哈。当我们现在这堂课的题目是基督教的伦理。其实是跟新约、圣约、旧约，还有神学，还有跟不信主的人关系都有关系，因为这都是在上帝管理之下的。好，我们就从我刚才说我不想讲伦理学的理由讲起，就是伦理是律法，或者起码我们看起来是律法，是规定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行。那么，如果我这堂课可以分的话呢，我就会。都是两个两个来分的，就是一对一对来讲，就是我会讲基督教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这各位没上过大也讲得出来啊，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嘛，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是因为恩典来做事的，我们也应该活出这样的恩典的伦理，这没有错，这应该是非常恰当描述。但是我也觉得，我也相信基督教的伦理是律法的伦理，是律法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是自由的伦理，是被限制的伦理，是今生的伦理，是来世的伦理，这些我们都会可能都会这样来分啊，来讨论啊。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律法是什么了。当我讲律法是什么的时候，我也在讲法律是什么，就是 law。 那么我们和合本应该都翻律法吧，我想应该没有翻法律啊。其实这两个律法法律意思是一样，我甚至除非必要的时候我才会讲什么是神的律法人的律法。好，什么是 law， 什么叫做法律啊？那么法律哈，我把它这样列一下哈，法律是美好的东西， law 是一件很好的东西。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喜欢哲学，或者你是念法律的，或者是念中国哲学的，也都会讨论到这些。我们中国呢，讲法哈，法律规定、法则、法规、法条哈，或者单单讲这个法这个字啊，我感觉是比较负面的。我们中国法是一个统治者的工具，法没有那种永恒不变的那个权威，法只有统治者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要改就改。那么在传统西方里面呢，当然传统西方里面法就是理性的表达。那么这一两百年我觉得是越来越远离上帝了，法也变成一种意志的表达，而这种意志呢，就是有权人的意志，可能是民众，可能是君王。各位，这些不复杂。如果你现在是家里的老大，我们这里家里老大可能是婆婆啊，或者是这个老大就是权威最高的那个人，那常常就是你的话就叫法律嘛。就是你怎么说，那你的话并不是你理性考虑的，常常是什么，你的意志，你现在要这样就这样。这是一般人现在讲到法，不过我们从圣经还有西方很长一个传统来讲呢，法应该是美好的。我们中国人不会觉得法很好，我们只觉得法是一个管理者在管理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大喜欢。但是如果你犹太人的传统，这个传统再加上罗马的自然法的传统啊，法都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美好的东西。我们法尤其是法家韩非传下来以后呢，法就是一种就是维持自己权威的一种甚至奴役人的一个工具，不是很好。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法是很好，你想想诗篇里面那么多歌颂法的东西啊。法呢，第一个 law 是上帝永恒旨意的呈现，是上帝永恒，上帝的旨意是不会变的，上帝永恒旨意的呈现。根据呢，比较直接的根据是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那么就神的心思意念就是这样。那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我课以后会不会也提一下，就所以现在一天到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都是错误的问题，下次再问这个问题就打他一耳光。因为神的旨意不是你要跟谁结婚，这些我在你们这里讲过了。神的旨意在圣经里主要讲到就是不是一个不知道的东西，神的旨意是你已经知道的，就是法律，就是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孝顺父母，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生活圣洁，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吧。神的旨意就是那些我们已经多多少少知道的，而且这个法呢，所以人也可以有一点自主或自律啊。我们又说 autonomy 哈，就是这个神的旨意是写在两个地方的，写在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写在大自然里面，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的自然律。当然这种神的旨意呢，恐怕就不只是道德上对你的规定，神的旨意也包括在科学上的一些法则，什么万有引力啊，热力学第二定律啊，还有数学的这些法则。我们虽然不敢太确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说 这些东西如果是诚实的科学家长期的累积的话，最少有一些经验上的，不是绝对，但有些经验上的适用的适用，就好像牛顿力学适用于速度小于光速、质量不是那么微小的东西，相当适用。那量子力学比较适用于在速度是接近光速或者那个粒子非常小的时候的世界。对不起，如果我讲错了，请学物理的原谅哈。就这里面有上帝的法则，这个法则呢，应该不必涉及到道德方面。你从楼上跳下来，这可能是不道德；但你楼上跳下来一定摔死，这跟道德没关系。你丢个石头也会掉下来的，就这是上帝的自然法则，是这个样子的。那这种法则呢，是非常美好的。那我们现在不谈科学的，其实科学也是可以谈，已知科学，我们现在暂时把它分在伦理以外的。那你如果学科学的，你的数学或天文或物里面看到这万物的这些运行，following 或 by 这些 law 的时候，哇，那我们是非常敬佩的。这一点我是觉得，我特别对我们中国文化的遗憾就是，虽然这是也在上帝一般恩典下的美好文化，但是对上帝实在不认识，所以不认识呢，就是我觉得基本上都悲观的。你看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人看到这些花鸟啊，或者是星辰，我觉得我这国学不好，我想到这些诗啊词啊，都是什么寻寻冷冷觅觅凄凄惨惨，都是这些东西，就因为实在是悲哀嘛。那我看到天文学家也有一个 Stephen Weinberg，一个物理学家，现在还活着。他不是基督徒，他其实也很有诗意。他当你想到说他是天文物理学家，他说你看到这宇宙是这么大，各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有多大，哎是，不管你能想象这宇宙有这么大，而且这个宇宙呢，如果你懂一点点天文物理，我是不懂了，但是看了一点科普的书，就是。这宇宙不但大，而且非常的空。整个宇宙，你说，哎呦，很多星星，哎，各位，那两个星星中间的距离是不可思议的遥远。这宇宙非常的空，非常的大，而且就我们人的耳朵来讲，也非常的安静。听说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波，但是呢，我们人能听到的是很少。就这整个宇宙非常的空，非常的大。非常的静，非常的冷，极冷，这个宇宙，这宇宙也非常的黑。你说哦，很亮啊，照搞个日光灯，哎呦，拜托拜托，各位，整个宇宙那些灯那些光，比起这浩瀚宇宙，就我们现在来讲亮的话，是暗无天日的。Stephen Weinberg 说，这个宇宙不仅是这样的。这样的黑冷，而且最后会走向更大的黑冷，整个宇宙大概是 collapse。所以天文学家也觉得，如果你够知道你在学的是什么，不讲那些诗啊，就是悲哀的。我认为人不认识上帝都是悲哀的。哎，可是我们却在这个宇宙里面可以看到上帝非常美好，上帝的法则，诗篇19篇。诗篇十九，各位，你们没有圣经或者不跟我一起看没有关系啊。这个诗篇十九篇，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你看，就是我们熟悉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一节到六节都在讲到这个宇宙的美好。然后这个宇宙的美好，到7节14节看起来就完全换了一个角度来讲。7节到14节讲的就是神律法的美好，其实这两个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宇宙的美好是根据上帝的自然法则才这么美好的，而宇宙要美好，有上帝这种自然法则，科学方面的，在可能1到6节里多少提到了一点。7到14节就讲到人的道德方面的法则了，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耶和华的训词怎么样？耶和华道理怎么样？好，这是律法。